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克让是武皇的二弟，少年时就擅长骑马射箭，以勇猛强悍闻名。咸通年间跟随讨伐庞勋，因战功担任镇武都校。乾伏年间，王仙芝攻陷京襄，朝廷征兵，克让率军奉命前往，平定贼寇后，因功受任金吾将军，留在宫中担任宿卫。当初义祖归附朝廷，宪宗在清人坊赐给他宅邸。从长庆年间以来，相继有一人掌管禁卫军。武皇在云中起兵，杀死段文楚，朝廷平抑他的罪行，下令出兵讨伐我们。武皇感到恐惧，准备逃回，天子诏令巡使王处存趁夜包围清人坊，逮捕克让。第二天天亮时，军队会合，克让与亲信何向温、安文宽、石地利等十多人弯弓跃马突围而出，官军数千人追赶他们，到魏桥时官军死者数百。克让从夏阳抢船渡河回到雁门。第二年武皇得到昭雪，克让又入朝担任宿卫。皇朝侵犯京城，熙宗逃往蜀地，克让当时镇守潼关，被贼军击败，带着部下六七人埋伏在南山佛寺中，夜间被山僧杀害。克让死后，亲信浑敬通冒着刀锋得以逃脱，归附了皇朝。中和二年冬，武皇入关讨贼，驻扎在沙苑。皇朝派遣使者米仲威携带财物前来修好，同时送回浑敬通，并擒获送来杀害克让的十名僧人。武皇烧掉伪诏，退还其使者，将众僧全部诛杀，唯克让发丧行服，悲痛了很久。克修，字崇远，是武皇的堂弟。父亲德成起初担任天宁军使，跟随宪祖讨伐庞勋，因功受任朔州刺史。克修少年时就熟悉弓箭战马，跟随父亲征讨，所到之处都立下战功。武皇节制雁门时，任命克修为奉城军使，跟随入关担任前锋，在华阴击败黄奎，在良田坡打败上让，在光顺门破进皇朝，每战都获胜，勇猛震慑各军。贼寇平定后，受任检校刑部尚书，担任左营军使。同年十月，潞州牙将安居寿前来请求援军，请求恢复昭义军，武皇派遣大将贺公雅、李云、安金俊等率兵跟随。与孟方立在同堤交战不利，武皇于是命令克修率兵继续前进。当月平定潞州，斩杀其刺史李英瑞，于是上表任命克修为昭义节度使。光启二年九月，克修出兵山东，收复行州、明州。十一月攻克固镇，孟方立派遣将领吕真前来支援，在交港交战，大败敌军，擒获吕真，俘杀数以万计，乘胜攻克武安、灵明等属县，乘胜进军包围行州。孟方立向镇州求援，王荣出兵三万援救他，克修军队撤退。等到李罕之前来归附，武皇任命他为泽州刺史，与克修合兵进攻河阳，连年出兵，使怀孟地区困苦。十月，孟方立派遣将领西中信率兵三万袭击我军辽州，克修在辽州东山设伏，大败贼军，擒获西中信，献给朝廷。隆基元年，武皇大举讨伐行州、明州，等到班师，于是到上党安抚封地。克修生性节俭吝啬，不追求华丽，公社的帷帐和饮食品种数目都很简陋。武皇对他的诽谤感到愤怒，用鞭子打他并责骂他，克修羞愧愤怒而生病。第二年三月在潞州府地去世，当时31岁。庄宗即位后追赠太师。克修有两个儿子，长子叫四弼，次子叫四公。四弼起初受任泽州刺史，历任昭义、横海节度副使，改任海州刺史。天佑十九年，契丹侵犯燕、赵，攻陷涿郡、辽史、太祖蓟，十二月癸亥包围涿州，有白兔沿着壁垒而上，当天攻破其外城。四弼全家被俘，被迁到契丹王庭。四公少年时有胆略，屡立战功，嘉诚战役中跟随周德威担任前锋。当时其兄四弼担任昭义副使，与四昭守城，兄弟内外奋战，忠诚勇敢威壮，感动三军。潞州之围解除后，因功受任检校左仆射，入朝担任三城巡检，掌管衙内事务。天佑七年，周德威救元陵、夏， 党项拦路，音信不通。四公奉命从灵州渡河接应德威，与党项转战数十里，与德威军队会合。百乡之战中，四公担任马步都虞后。第二年，跟随庄宗在伊势会见朱友谦，改任教练使，与存审救援河中，在胡必堡击败汴军，俘获将领庞让。天佑十年，与存审驻扎赵州，在关津攻击汴人。当时梁太祖刚刚屠戮枣强，其将领贺德伦急攻条县，率军五万会合扎营在条县西面。四公从夏伯率领300骑兵，傍晚与梁军打柴割草的人混杂，黄昏时进入梁军营门，各骑兵会合，大声呼喊，箭如新发，咆哮奔驰突击。汴人不知所措，营中混乱，天黑后收兵撤退。当夜梁太祖烧营逃走，条县之围得以解除。因公特授豫州刺史、雁门以北都知兵马使，跟随平定刘守光。天佑十二年，改任应州刺史，多次升迁至泽州、代州二州刺史，十领以北都知兵马使。天佑十九年，新州刺史王玉叛变，投靠契丹。四公进兵平定归州、汝州、五州等三州，受任山北都团练使。天佑二十年春，在新州去世，当时45岁。克公是武皇的弟弟，隆纪年间担任决胜军使。大顺初年，潞州统帅李克修去世，克公接替他担任昭义节度使。性格骄横，不守法度，不熟悉军政。潞州人向来习惯于克修的简约公正，厌恶克公的恣意放纵，又因为克修无罪突然去世，人心离散。当时武皇刚刚平定行明三州，准备在和硕用兵，大力征集军需物资。潞州有后院军，是军队中的精锐，克公挑选其中500人献给武皇，军使安居受爱惜，这些士兵很不高兴。克公命令副将李元审、安建、纪刚、冯霸部押送前往太原。行军到同堤县时，冯霸劫持部众图谋叛乱，杀死都将刘狗，县令戴劳谦，沿着山向南走，到达沁水时已有部众3000人。武皇命令李元审率兵攻击他们，与冯霸在沁水交战不利，元审受伤，收兵回到潞州。5月15日，克公在孔目立刘崇的宅地探望元审。当天周江安居寿领兵持械攻打克公，顺风放火，克公元审一起遇害，周明推举安居寿为留后。当初孟方立作乱时，安居寿江泽路献给武皇，到这时孟谦已行明投降，又被任命为牙将。安居寿害怕他图谋自己，于是反叛，杀死克公以结交辨人。安居寿派人到沁水召冯霸，冯霸不接受命令。安居寿害怕，准备逃归朝廷，到长子时被当地人杀死，首级送到冯霸军中。冯霸于是率军占据潞州，自称留后，向汴州求援。武皇命令康君立讨伐他，便将葛从周前来援救冯霸。九月，李存孝急攻潞州，汴军趁夜逃走，擒获冯霸等人并诛杀。武皇于是任命康君立为昭义节度使。克宁是武皇的小弟，起初跟随在云中起兵，担任凤城军使。赫连铎攻打黄花城时，克宁保护武皇及朱棣登城，血战三日，用尽全部力量，杀死贼兵数以万计。燕军攻打豫州时，克宁兄弟环绕城墙抵抗敌人，昼夜停止睡眠，饮食十余天。后来跟随鞑靼入关，驱逐皇朝贼寇。凡是出征行军，无不护卫跟随，在兄弟之间最称仁孝，小心恭谨，武皇尤其喜爱他。等到镇守太原时，受任辽州刺史，多次升迁至云州防御使。乾宁初年，改任新州刺史，跟随入关讨伐王行于，充任马步军都将，因公受任检校司徒。天佑初年，受任内外都制制，管内藩汉都知兵马使，检校太保，充任镇武节度使，所有军政事务都由克宁决断。天佑五年正月，武皇病重，克宁等人侍奉疾病，流泪诀别。克宁说，王万一去世，后事托付给谁？武皇于是召庄宗在旁侍候，对克宁、张成业说，亚子就托付给各位了。说完去世。将要发丧时，克宁管理军府，内外没有喧哗。当初武皇奖励军士多养庶子， 衣服李治与嫡子相同的六七人，比照四王年龄又大，各有不取，早晚聚集谋划，都想作乱。庄宗英明洞察，担心遭祸，将继承王位时推让给克宁，说孩儿年纪幼小，不熟悉各种政务，虽成一命，恐怕难以弹压大事。叔父功勋德行都很高，众人心服，请暂且掌管军府，等孩儿有所成就，听凭叔父处置。克宁说，王兄一命托付给我儿，谁敢有异议？我儿只管继承事业，内外之事何愁不能办理。即位之日，克宁率先拜贺。庄宗继位后，军政民政事务全部委托给他，权柄既重，屈服的人很多。李存浩用阴谋游说克宁说，兄死弟继是自古以来的旧例，叔父拜见侄子道理上不妥当，富贵功名应当自己创立，上天给予而不接受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克宁说，你不要说不吉利的话，我家三代立功，父慈子孝，天下之名，如果我兄的山河有所托付，我又有什么要求？你不要再说了，再说明白一定斩你首级示众。克宁虽然内心慈爱，但每日被凶徒迷惑扰乱，众凶徒的妻子又用这些话去游说克宁的妻子孟夫人，百般刺激，夫人害怕事情泄露招祸，多次责备克宁，从此克宁更加迷惑。恰逢克宁因是杀死杜虞后李存志，又请求兼领大同节度，以为说为蜀郡，又多次对监军张成业、李存章发怒，由此知道他有二心。近臣史进荣一向与存浩亲善，完全知道这些事。进荣报告贞检太后说，存浩与馆内太保暗中图谋叛乱，等四王到他府地就擒拿他，连同太后母子想送到汴州，暗中发动已有日期了。庄宗召见张成业、李存章说，叔父所作所为如此，没有侄子之情，骨肉之间不可自相残杀，我就避让，那么祸乱就不会发生了。成业说，老夫亲身接受遗托，言语还在耳边，存浩等人想以太原投降贼寇，王有什么路求生？不立即讨伐诛除，灭亡没有几天了。于是命令吴拱、存章为此准备。2月20日在府地会合诸将，在座位上擒获存浩、克宁。庄宗流泪数落他说，孩儿当初将军府让给叔父，叔父不忍丢弃先人一命，现在事情已定，又想将孩儿母子投给柴虎，叔父怎么忍心？克宁流泪回答说，这是谗言小人交相构陷，我还有什么话说？当天与存浩一起被处死，克宁仁慈而无决断，所以遭祸。使臣说，从前武皇在阴山发迹，庄宗在和硕奠基，虽然拥有天下，但想过时间不长，眷顾宗族之业，空自兴旺如地华，本来来不及推广帝尧敦厚亲族之恩，扩大成王分封兄弟之意，从科让以下未能得到鲁、为那样的封地，受到奸凭那样的恩德，何况夭折横死相继，也实在可悲啊。